很感谢神又一次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但以理书，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就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神的话语上慢慢的长进。已经但以理书呢我们已经陆陆续学了前面三章，但以理书呢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宝贵。宝贵在哪里呢？当你真正在看见但以理书的时候，也就像刚才我们诗歌里唱的，这真是天父的世界。但以理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境况，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无论在这个世界的哪里，都有一位神在掌权。而这位神呢，在但以理书里也会告诉我们，他对我，就像我们今天题目一样，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你信主的也好，或者说你我不相信他的也好，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期许。这个期许就是要带领我们，让我们来不断的来认识他，也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一段圣经。希望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一起来到他面前学习。让我们开始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下面一点点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信息纷扰的世界中，能够知道你才是那位真正的神，你才是那位引导世界前行的神。也愿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人生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但以理书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学过，当由于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他们为了谋利，神跟他们说，你们的地要经过6年的耕种，第7年要休息1年。但是他们为了谋利，他们在迦南之地的时候490年中未曾让地休息，甚至他们的人心已经变成了我要抓住这个世界。他们认为我只有抓住了，我用神所赐给我的一切，让我富足，让我拥有权柄，我才能获得这样的幸福。所以神在他们时间到达的时候，神说我要处罚你们，是要将你们被掳到外邦之地70年，让地休息70年，这是对你们不遵守我上帝话语的处罚。哇，一群悲伤的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哇，攒了一生的家族攒了400多年的东西啊，真的很多。我们在美国搬家，你知道，待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现，哇，好多东西。他们攒了400多年，结果很多东西就让他们在长途跋涉的道中，让他们思想人生，有绝望的，有跟着神的。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神借着但以理和但以理的三友告诉他们，凡是仰望神的，依靠神的，无论你在哪里，神看顾你，神保守你。在第二章的时候，但以理他们学到了一切的知识，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候神又借着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梦，这个解梦非常的奇妙，记住这一点，因为他没有将梦告诉任何一个人，你们来解梦，你们说我做什么梦，然后给我解释。最后但以理在那里头说到，赐智慧给人的神，废王立王的神，将梦告诉我但以理，我愿意给王解释。他因此被高举，他被神所在一个被掳的国度中为神所使用。接着但以理的三友在第2、第3章的时候，他们享受了一个神的祝福，是他们从火炉中被神拯救。但是我当时说，我们今天所受的拯救是更大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所受的是出死入生的拯救，我们不需要再经过火炉这样的试炼，我们不需要再经过这样的一种严酷的救恩，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享受的是那种神的爱的恩典。这些都是好像都是犹太人自己的见证。注意这三个犹太人，第一章是犹太人三个人，第二章是但以理被神祝福，第3章是这个但以理三友蒙神的 的带领和保守。第四章呢，风头一转。既然在这个但以理书头七章用的是亚兰文，它是针对当时的这个巴比伦人所写的，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风头一转，开始用他们的王了做见证。所以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今天来学习，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王，刚才我们读圣经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的一个人生见证。说到尼布甲尼撒王，在我们看先简单做一点背景介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和第二章和第一章所讲的尼布甲尼撒王不是一个王。第一位王在圣经中头两章，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所介绍的尼布甲尼撒王，在史上被称为尼布甲尼撒二世。他是从公元前605年到公元前562年做王的，他在这时候做王，他建立了伟大的巴比伦帝国。他传给他的儿子以位米拿达，在王上在王下里头我们有介绍过，他的儿子三年就去世了，被杀了。被谁杀了呢？被他的姐夫给杀了。他的姐夫篡位做了第四个这个巴比伦王，然后他姐夫传给他的儿子做了第五位巴比伦王，今天就到了我们这位巴比伦国的第六位君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他的原名他不是叫尼布甲尼撒二世，他是叫拿波尼度。他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他是被当时的祭司和权贵们给顶上来的，说你应该做王了。他的出身不详，应该不是王族血统，他被顶上来做王。所以故事发生在他在做王的时候的大概第二年，应该在公元他是在公元前556年做王的。所以介绍一下背景，所以他和第二章的尼布甲尼撒王不一样，不是同一个王。他在做王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刚才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第一章到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给介绍了他这个梦。他的梦最后在核心的时候，最后在第十七节这么告诉我们的，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像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是梦的核心一个目的。尼布甲尼撒王做这个梦非常的害怕，他自己非常惊恐，哇，这个大树被砍掉了，然后圣者又发出来，最后这个圣者又发出这样的声音，他惊恐不已。他找来了所有国内的聪明的人给我来解梦。他没有像尼布甲尼撒二世一样把梦不告诉大家，结果他把梦告诉给所有的人，没有人能解他。于是他招来了但以理，被称为伯提萨沙的但以理来给他解梦。所以这个梦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像我说的，这是认识神。他最大的目的让我们读一下，说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国中掌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也是但以理书的一个核心。因为但以理书在第二章说的是说，神是兴亡废亡的神，神是赐人智慧的神，神让我们知道今天他把国度赐予谁就知道。这不是针对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不是说这块如果说好叫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世人的神，不是的，他是叫世人，是包括当时所有巴比伦国度统治的人，甚至包括今天的我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统管这个世界的王。知道这个很重要，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地使用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准则。在今天这个信息膨胀的社会，我们有太多的生活准则给充斥在我们的手机里，我们的网络上。养生之道，保养之道，各种的方式，人生该怎么样去 生活的好，光婚姻辅导就多少种书啊，是吧？谈对象呢，各种的生活指导，各种的导师，人生导师多不胜数。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说，哎呀，今天早上吃什么，想一想自己受过的教育，想一想哪一个能准则能影响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靠着这样基本的生活准则，基本的一些认识，接受的认识来影响我们的一个人生。而圣经这位神也是一样的，圣经这个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生活的指南，各种生活指导，在过去也巴比伦人，我们的古代人也都同样的遇到。所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在看但以理书，在学历史的时候，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在看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来融入到这个地方，来融入看看当时世代的人是怎么样来了解上帝，怎么样来了解生活的，神是怎么来引导他们的。巴比伦是一个崇拜多神的一个国度，巴比伦的国度统治了很多地方，所以他们允许各国敬拜自己的神，而且他们是一个说你可以敬拜很多神都没有关系，你想敬拜什么就敬拜什么。巴比伦的神是马尔杜，但是我们这位尼布甲尼撒王，他敬拜的是月亮神，他没有敬拜这位神。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多神背景的情况下，神今天用但以理书第这个故事，他的第四章给我们介绍这种王的经历，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引导我们来认识他的。让尼布甲尼撒认识到神的重要作用，是让他整个的国度，他刚才说万国万方都应该知道谁是神，也同样鼓励那些颠沛流离的。这时候如果我们知道的话，犹太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年了，已经六十年了，被掳六十多年了，他们第一批犹太人被掳六十多年，他们心里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怎么引导我们？你怎么帮助我们的？所以神通过尼布甲尼撒的一个见证来鼓励犹太人说，神看顾你们，神时常纪念你们。作为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受洗的时候说，哇，你受洗之后神有各样的祝福，我们有可能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进到神的国里头，进入神的乐园里面。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教导的时候，哇，耶稣都来了快两千年了，怎么什么时候神的国度才能来？什么时候我们各位才能，我们一起才能脱离世上的劳苦，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得荣耀的身体呢？在漫长的等待中的时候，会出现非常两个极端的现象。第一个极端的现象就是我们觉着，哇，神啊，你在哪里？你不管我们了，所以我就照世上的标准，我们的生活开始慢慢的融入社会。我们的生活开始慢慢的说，神啊，你可能就是让我们这样生活，所以世上的各种标准，各种的教导都成为我们指导我们自己人生，指导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方式。我们往往在教会中待久了的时候，有的人信久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反正我已经拿天堂门票了，我就这样吧，我就懒懒散散的生活吧，反正圣经我也可以不需要读了，什么东西我都是按照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学习。但是还有一批人，就像但以理三友一样，还有就是他们愿意在这样等待过程中等待神忍耐，忍耐生老练，他们愿意这样的经历学习到神。圣经中这样不乏这样的例子，当犹太人第一次被 回归的时候，你看只有四万八千人，四万三千人他们愿意回归，大多数人说，哎呀，我已经很舒服了，我在这个巴比伦已经 家底丰厚了，我已经不想回去了。今天在世上的东西缠累着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以至于我们对神国的盼望我们没有那么的强烈了，我们更多喜欢世上的东西。而在这个时候，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梦跟尼布甲尼撒王说，我要选选你来给我做见证。让你们外邦人，让所有的人知道我是神。知道这个词，大多数跟 这个知道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希伯来文的知道是指的一种水乳交融的一种合一的认识。但是我们大多数像我们这些背景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就是我们大多数没有希伯来文的背景，希伯来人的背景的话，或者犹太人的背景，我们把知道往往理解成一种理性的相信，一种个人的认识就行了。巴比伦王也是一样的，当时的巴比伦统治的外邦人也是这样的认识，应该他们也是觉得，哎呀，我只要知道有这位神就行了，所以我可以敬拜多个神啊！你们犹太人可以敬拜你们犹太人的神，我敬拜我的神，个人敬拜个人的，我知道有这个神存在而已。但这是不够的，所以在第二个经历中，不仅如此，所以在第二个经历中，神说我要让你们经历我，这是神的一个期许。你不仅仅要在理性在知识上知道我，你要在你的生活中经历我，让我告诉你，你是我才是真正的神。所以经历神是神的一个期许，经历神是神对所有人的一个盼望，说你们能体会到我是真正的神。阳光雨露是神让我们经历到他，但是神也会让一些特别的事情让我们经历到他，让我们来给他做见证。当尼布甲尼撒王做这个梦无法解答的时候，他痛苦，他说来吧，但以理你给我解释。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但以理比尼布甲尼撒还害怕。但以理这么说的，惊讶片时心意惊慌，但以理很害怕。特别是但以理把这个梦解释的时候，我们知道但以理跟王说，王啊，这个梦是这样解释的，你要变成，当你骄傲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兽心，你要吃草如牛。在历史上，或者稍微学点生物的，我们都理解，牛的胃和人的胃是不一样的，吃草和吃肉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但以理想到这种场景的时候，但以理是非常惊恐害怕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告诉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的没有能力，神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就能成为什么样的。所以这要注意，这个见证是王自己做的见证，也是我们的但以理做的见证。这个是在当时世代被人所诵读的，不是今天我们才来看说哇这是一个虚假的故事，这是王亲自晓谕他的国度的一个见证，是君王的见证。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作为，让我们知道神的能力。下来很关键，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呢？怎么样经历神呢？神有丰盛的慈爱，神在这里头借着但以理跟王说，王啊，我给你一个谏言，说你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得以延长。这个教导不是专门针对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说出来的教导，这个教导非常的熟悉，是在弥迦书，是对所有人的教导。当所有人问说，神啊，你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圣经中这位神要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他说你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说神要的是我们经历他与他同行的感觉，神与我们同行的感觉。就像刚才那首歌，金公豹渡黑漠渡阡陌，无论高山低谷，神要让我们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感觉。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在这预言，可能但以理讲完之后，哇，这个王害怕了，哇，好害怕，忍了12个月，圣经写了12个月。其实王的事情可以看出一件事情，12个月就忘了这个警告了。他在刚上任的时候，他做过一个事情，我刚才说王，这个王是个没有贵族血统的，没有皇族血统的一个王。他在上面介绍说， 我是卑微的人，感谢这些人把我举起来让我做王，我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人。用朱元璋的一句话是正本不一啊，你今天把我举起来。所以他那时候刚当王位的时候是个非常谦卑的，把自己说我是一个非常不行的人。但是仅仅说做这个梦解释之后的十二个月，他在说他逛在这个巴比伦城里说，哇，看我手所做的这一切，看我建了这么大的京都，哇，我太伟大了。其实稍微看点这个巴比伦历史就知道，这个京都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建的，最美的建筑是当时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这不是他建的，但是他就要贪功了，哇，这是我建，这是我搞的，我建的。他的声音未落，神的处罚就临到他了。圣经里说他立刻就变为兽了，变为兽心了，长相开始变了。在历史上你去查一下，就是说这个拿伯尼度在历史上他556年做王，他553年到543年跑到了当时尼布甲当时这个巴比伦王统治的他们这个国度的一个沙漠里去。有的地方说他得了疯牛病，有的说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他10年未曾理国政离开到沙漠中，有的说他是给他的月亮女神建宫殿去了，但是他10年离开国度，10年之后他又回来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见证。所以你才会看到后面他说我的智慧复归于我，神的处罚对他是立刻临到的。而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做基督徒，或者我们做一个人普通人，也会看到这样现象。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说哇，我要有了就太好了，当你有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我该得的，这就是靠我本事弄的，我还不满足，我还要往下再要。历史上都是这样的，人没有都是这样。当我们拿到一个是贪心让我们不满足于我们的现状，贪心让我们觉着这都是我所成就的，在公司里头这工作是我做的，汇报工作的时候能把自己能揽的都揽到自己身上，跟谁汇报的时候，哎，这都是我做的，我能做这个，我能干那个，生怕表现出自己不行，错误都是别人的。今天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的，在一个安逸的程度待久了，他忘记了当时但以理给他的一个劝诫，一个警告，神的处罚临到他们。惩罚呀！不过说到这儿，我们真应该感谢神。圣经里说，神若纠察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谁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但是神就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说我将我的爱子为你们舍了，就像以西结书36章在这里说的。我为我你们的过犯，我为什么原因将我爱子为你们舍了？我要给你们一个新心，我要给你们一个心灵，我要使你们有一颗肉心，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一个莫大的祝福，让我们这些有着骄傲自大各种犯罪行为的人不必再受神的惩罚，而享受神的恩典。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我们比有尼布甲尼撒更美妙的经历神。尼布甲尼撒是受处罚，我们受的是恩典。我们有多少人经历过上帝的医治呢？我们有多少基督徒说啊，我有做见证，我说我的疾病，我的被神的医治。我们有多少人经历过在我们苦难困苦无助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蒙神应允，我们流着泪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们有多少人经历过神的帮助，让我们离弃过去我们不好的行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体会那种保罗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的我能凡事都能，体会那种我真是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呢？我们人生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么经历 神的处罚，要么经历神恩典的带领，神爱的带领。很多时候真的很容易忘记神。这次去今年六月份去在使者参加一个校园同工的一个就是他们一个退休营，看到一个老弟兄，跟他介绍的时候，他是在加州那边服侍校园团契的，问他为什么，问他为什么开始校园团契，他说服侍的，他说哎呀感谢神，我是被神管教过来的，因为在2008年之前，他说我是 CEO， 我开着 business 开得非常好，但是我呢当时一直想跟神说我想服侍他，但是因为生意太大了，他说哎呀我忙生意，我根本没时间服侍，也不想服侍。结果2008年这个风暴，金融风暴，哗，结果把他打击的这个就是商业帝国一下打击垮了。结果他说哎呀我想想我该服侍神了。所以他从2008年年底开始，一直到现在2019年，一直在校园里头服侍。他说不是，他说有的时候真的，他说我在那时候我的贪心真的是，我发现哎呀我这个好像我的尊荣都来自于我的这个钱财，是大家都对我很尊敬，去了教会各方面大家都对我非常尊敬，哇我你看我也很爱主，我也有奉献，我什么都很做得很好。他说但是我有个初心想去为神传福音，我一直忘掉了。他说我感谢神在我的生命中，在我还能服侍他的时候管教我，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来回到他的面前，没有让我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永远的走下去。他说起这段，他是神的管教，靠着神的帮助来回到这上面服侍。真的，我们人生要么是有些人我们会非常顺利的蒙神的带领，还是愿意经历他的管教呢？我们无论经历哪一种，尼布甲尼撒王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说你要赞美神。尼布甲尼撒王在这里的赞美，他说我便称谢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度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地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者对他说你做什么呢？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尼布甲尼撒王经历的这种生命的见证，他的赞美的时候，你没觉得有点有意思的地方吗？或者有点警醒我们的地方吗？他说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做的也都公平。后面那句话我没写，他说他是骄傲的降杯。而我们在告感谢神的时候，我们是以感谢为祭的，因为他所经历的是神的惩罚，他经历过神的信实，神说出现这种现象，当你骄傲的时候我就要惩罚你。他经历的神是他的公平，因为他骄傲了，神也跟他提前预告了，让他来认识神，甚至连告诉他归正的方法都跟他说了，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他没有。而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位，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能来到这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赐给我们的一个爱，并且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先知，我们随时可以拿到神的圣言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来督促督责我们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为教导我们来归正的，让我们知道人生真正是什么。各种的信仰充斥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信仰你是经历到改变你人生的信仰？有哪一个信仰是影响到世界的信仰？包括这些外邦人的神、外邦人的王，没有，只有我们的神，他来影响。尼布甲尼撒王在尼布甲尼撒统治的时代，他做了一个美妙的见证，就是说他的国是永远的、永久的，世上所有的国度都要废去， 今天我们所有的，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任何一个国家，随着圣经说的，都将离开，都将被一个神的国度替代。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在这里用人生做的见证。他说神是诚实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没有一个信仰敢于这么说的，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掌权，十年的荣华富贵，来做出了这样的见证，来晓谕众民，来晓谕我们。所以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神说我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来警戒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圣经说的。如果神是诚实的，那么就有这样的审判；如果神是公平的，就有这样的审判。但是今天这样的审判，我们的罪孽都压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若愿意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一切罪过都将赦免。神说下来，我要将我的慈爱给你，我要免除你的恩，免除你的罪过。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在这里赞美神的公平，赞美神的诚实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一下圣经的教导，就是要让我们信主的人要竭力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神的命令，神的信实，而不是我们躺在这里做花轿的。教会有各样的需要，这个世界人没有信主的人有各样的需要，需要我们做见证，需要我们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做见证，但是需要我们用感谢为祭来做见证。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还记着神曾经是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曾感动的在这里流着眼泪为神做见证，那个感动的时刻还是否还曾一直激励着你前进呢？每当你想起这个场景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个我在我们贝城做过教会做过见证，你是否每每进到这里头站在这个讲台的时候，你会想起你曾经跟大家分享的见证，那些感动你流泪的见证，那些感动流泪的见证是否还能激励你今天来愿意学习神的话语，来愿意致力于神的话语？有一个姐妹曾经在做见证的时候，在这边做见证的时候，我觉得她用那个词用得非常好。我们人常常太喜欢冲动了，我们把冲动当作我们把神对我们的爱，往往就冲动一下子，过了就忘了。但我们真的需要感动，那神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来给神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所有的丰盛，有平安，有苦难，都为了让我们能够来真正认识到他。我讲到很多次，讲到一些次了，没有像今天心里这么不舒，心里这么心脏咚咚咚咚跳的。昨天晚上也是在准备中，一直在想怎么样想这个。今天早上一开门，我的车被偷了。大车被偷了。然后我想说的事情在哪里呢？真的，神赐给我们一切，让我们来感谢上帝。神没有让我们今天说你们没有苦难，没有一切的事情。但是上帝的恩典告诉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什么是感动我们的地方？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带领。让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放在神的面前，给在我们这个世代，抓住我们在贝城华人教会这个机会，为神做一个好的、一个真正的见证，一个神新生命的见证。回想我们曾经被神感动的那一刹那，数算神曾经对你的带领，让那一些些感动、一点点的感动，连成一条线，连成一个面，来影响你自己，来影响你的家庭，来影响你我周围的人。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我们神的带领，我们低头祷告。